梅花坞一场大战，这段书叫学习梅花坞。就在老梅家梅九春家里头打起来了，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对风流雨势夏侯清明，铁掌神鹰云飞会斗杨再发，这四个人展开了决斗，噼啪噼啪的响。您说这个人这玩意儿，他就爱打仗，人就好斗，大也好，侠也好，老实的打。你看这世界这战争哪哪都有，不是这儿鼓包就那儿鼓包，非打不可，不打不解决问题。贺道爷一看，这怎么保护着小月平，拿身子挡着孩子，孩子吓得一开始哭，后来哭不出声来，都傻了都。道爷一想，这事儿在我们爷俩身上发生的，人家这么打为啥呀？为的是我们爷俩，我能看哈哈笑吗？动员小月平，孩子，
道爷，
别怕，有我保护你，没事。
我知道。
孩子，你别动，你靠着墙角在这待着，你懂吗？拿着屏风护住你的身子，我过去帮帮忙，行吗？
你去吧，我不怕。
还得说小男孩，哭是哭，怕是怕，这一动员，咬着小银牙，把小眼珠瞪起，小拳头攥着。
道爷，你去，我不怕。
好孩子，我去去就回。贺道爷想帮着云南二侠的忙，人家为谁？好吧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窗哗一下开，再看全是官府的爪牙呀，能有三四十号，把门窗全堵了。你想一想，能是云飞和夏侯清明俩人来吗？他们带了不少的人，埋伏到寺外了，没进来。他们俩进来交涉，人都在外头。这就接上前文咱说的了。云飞七个人一看宗坛抹了脖子了，带着人头大和尚的手机回去见秦桧。一说这宗坛帮着贺长兴他们，贺长兴把岳飞的儿子给背跑了，我们顾不过来了，跟他们的生死决斗，终于杀了俩，岳平跑了。秦桧听完是勃然大怒，秦桧心说这怪事儿，就五六岁一个小孩子就抓不住，就这么费劲也达不到目的，你这怪事不？把手下的人狠狠深刺了一顿，启奏皇上。高宗一听也生了气了，高宗马上降旨，全国统计，抓州城府县、河路码头、村庄镇店，凡是有人的地方给我搜，一定搜个底儿朝上，也得把这小崽子给我抠出来。我就不相信大宋国朝这么大的力量抓个人能抓不着吗？皇上一降旨，手下的人是闻风而动，凭他们都不行，他们请出了一位高人，高人就是大内的一等侍卫，此人江湖上最有名，叫绝命剑客呀，叫司空亮，又叫绝命大剑司空亮，老剑客，他是总头，属他官衔最高了。司空亮马上开了个紧急会议，分兵八路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四面八方，每一路都派下几十人来，一定要抓住。就这么人派出来了，风流雨势夏侯清明，铁掌神鹰云飞领着几十人 奔西南这条路，哎，走到梅花坞，哎，
彭城，
就这么回事。到这本来他们不太了解详情，考虑到梅九春、梅新月在江湖上混过，是不是了解情况？嘿嘿，事儿多巧，这一炸给炸出实话来了，这就是一把的经过。现在这一伸手，没必要再蒙着盖着了。所以他手下那杀手几十个人破门而入啊，见人就杀，碰着人就宰，把大客厅给包围了。哎，夏侯清明一看帮手上来了，一边打一边吩咐进来，把这俩小的给我抓住啊！张氏您放心啊，蹭蹭蹭蹭蹭蹭，蹦进好几十号，把云南二侠就困在当中。咱们还是那句话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你再能的俩人打你一个，这玩意儿麻烦，何况这么多人，屋里又狭窄，不得施展。云南二侠一个没注意，中了夏侯清明的黑沙掌啊！这夏侯清明双掌乱张，啪啪，全拍在后背上。云南二侠是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。板，停，停，胳膊拧过来，拿过绳子给捆上，把二侠抓了俘虏。哟，贺道爷刚把小月亭安抚好了，一看事情变化了，贺道爷眼珠子都红了。哎呀，无量天尊，天理何在？为什么从古至今，小人当道，君子始终都受压迫？好人难做呀！哎，难道说我们就死在梅花坞不成吗？道爷想到这，站起身来，刚要伸手，哎，云飞说话，云飞一看行了，就剩老道和那孩子，剩下都是我们的人，哪儿跑？堵在墙角了，这没跑了。他转回身，请示夏侯清明。老剑客，这云南二侠着实可恶。嗯，你说诗里有他们，干里有他们。哎，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，要没有他们捣乱，咱们早就达到目的了。一卑职之见，他俩干掉就算了，脑瓜多心疼。刚说的时候，夏侯清把眼珠子一瞪，放屁，胡说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他们俩倒没什么了不起，他俩的后台知道是谁吗？知道谁？是丐帮。江湖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，要讲究帮头最大的就是丐帮。那些要饭花的谁惹得起？他们的后台就是丐帮的帮主，巡行画外，扑揽十方，万丈翻不大。老剑客夜无光啊，老叶头翻了脸，你惹得起吗？我惹得起吗？就连咱们一等侍卫司空廖也惹不起啊！算了算了，一会儿想办法把他们放了就得了，不敢惹。
那何长青他们，
那太好办了，你退到一旁，我有主意。夏侯清明往那边一看呢，梅九春在那站着。梅九春咱没说吗？吓傻了，哥哥两眼被抠出去，惨死在眼前。屋里一场打斗，他贴着墙站着，魂儿都没了，就剩了个躯壳。哼哼，梅九春，梅二爷，
在，
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我说话你听见吗？
听见了，听见了，
过来过来。哈哈哈哈哈哈。 二爷，你在江湖道上也混了不少年，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是不是呢？方才你哥哥说的清楚，是官就有私，是私就有弊，对不对呢？谁让咱们是熟人呢？你的所作所为我就不揪了，倘若我禀明丞相你犯了包庇罪，就得抄家灭门。但这个事儿我在这一打圆场，不给你报告你可就没事了。哎，如此说了，我谢谢老剑客。你先等等，另外你们哥俩把持着财产，现在你哥哥死了，虽然是我把他眼珠子抠出来疼死了，你恨我不恨？不敢恨，不敢恨。这就对了，我帮了你的忙了，要不就这财产你们哥俩分，他要一死你被窝放屁吃毒的了。偌大财产都归你一个人管，你不得感谢我吗？为了叫你讲功补过，那有刀有宝剑，你随便拿一把，看着哪把合适过去把那小崽子给我杀了，把老道给我杀了，我看看你怎么表现，只有这样才能讲功补过，说明你跟我是一个心眼儿。过去。哎呀，美酒春心说这都够歹毒的，竟强迫这个人不愿意干的事儿，你说这种人心有多狠。没有办法，把衣裳掖了掖，在地上学嘛学嘛。这又把刀他拿起来掂量掂量分量差不多，让我杀
啊？你没听明白？
哎，听明白了。步履千斤重，迈一步费老辣劲儿了，离着浩道爷五尺远就站住了。贺道爷护着孩子在这盯着他，心说梅九春呢、啊、我看你怎么办，你真下手吗？哎呀，咱们俩十来岁就在一起长大的，我看看你是人你是个事儿。梅九春离得挺远站住了。
道爷大哥，良心丧于困地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不这么做我一家人都活不了。哥哥实在对不起，兄弟我不是人，我可要下手了，到阎老五那块你乐意告我你就告我吧。道爷我还人在这儿呢，他没啥，一转身猛击夺术，黄龙大转身，唰的一刀奔夏侯清明扎来了。哎，这么看呢，这个梅九春的心呢、啊、没全坏，起码说掏出来看看，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红的，没全黑，还有人性，他怎忍心下手？恨透了夏侯清明和云飞了，一想我就把道爷给杀了，把小月婷给杀了，他们也不能饶我，无非是利用我拿我耍着玩，我也豁出去了。啊，唰的一刀就到了。夏侯清明和云飞乐呵呵在后头看着，像看戏似的，没想到有这么一手，啊，唰刀就到了。还得说风流雨是真有能耐，二品侍卫，这老家伙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赶紧上步闪身，哎，啪一闪身，这刀尖贴着胸脯枪就过去，换个旁人就给穿上了。云飞在旁边，
云飞蹦起六四十多高，抡起单掌来，啊！正切到梅九春后脑勺上，啪！梅九春是失身倒地，这一铁砂掌把脑袋给揍碎了。贺道爷看这小月亭看得清清楚楚，贺道爷心说：“兄弟，行行啊，我太感谢你了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，我怎么报答你？就因为我们爷俩，你们家里都出了这些事儿，我于心何忍呢？”道爷当时急了眼了，用手点指：“呆，云飞，夏侯清明，你们听着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盐从哪咸，醋打哪酸，对不对？不是事情在我们爷俩身上引起来的吗？有账咱们算，何必株连旁人呢？你们怎么跟疯狗一样逮谁咬谁呀？啊！我们爷俩跟你打官司，别杀旁人了，停止，我们跟你们走。”说话之间，贺道爷过来，单腿一跪，把梅九春的尸体抱住了。老道哭了：“贤弟，兄弟啊，兄弟！”正在这么个事儿，外边又进来个主，那么多人不知从哪个缝隙挤进来，这人乐了。说话的声音多少有点嘶哑。贺道爷，哭他干嘛呀？他该死，他酒中投毒，他良心早坏了啊！他是罪有应得，哭什么劲儿啊？我来了，兄弟！
哎呦！
贺道爷抬头一看，这心唰放下了。无量天尊，我又死中得活了，没事了，救命星来了。您听过前文书，您就知道这人谁了，就是那要饭的老花子。这老花子大闹黑虎岭，救过贺长兴和月平，就是他能耐大极了。这老花子怎么钻进来的谁也不清楚。再看这老花子头上还带着那个四愣员外巾，员外巾都没色了，拿麻绳勒着套脑袋上，上的全是补上条，浑身上下一个揪一个揪补丁罗着补丁，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，露着黑腿，光着脚丫子，背个搭里，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，小手跟炭条一样，胡子都赶着粘了都。手里拿着打狗的哨条，还是那身装束，但是俩眼背也亮，说话清清楚楚，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。夏侯清明、云飞一看，大吃一惊，他们俩认得这老花子。心里说话：“倒霉倒霉，真倒霉，怎么遇上他了？今天在梅花坞一切都顺手，这老家伙一来是丧门星，看来我等性命难逃。”